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崇拜开始的时候，李斌弟兄带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啊，在主面前开声祷告。我们是不是好像不常这样来做，是吗？第一次，昨天晚上在杜克团契聚会的时候，李斌弟兄他跟我说心中有一个感动啊，是在教会当中啊，第一次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请大家来开口在主的面前祷告。我当时就很感恩，来相信神的存在吧，相信吗？相信神会感动不同的人，放下同一个意念，来想同样的事情。我跟李斌弟兄没有谈过，他也没有跟我谈过，昨天晚上才说的。那么明年啊六月份啊，感谢神，六月底就会过来这边啊，来咱教会啊，和大家一同来服侍主。那么这段时间在主的面前也有个祷告啊，有一个要和还没有和啊我们长执同工们分享的啊一个感动，就是这两年我在现在我牧养的教会当中啊，也在我们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日崇拜开始之前，请大家来祷告。我们华人教会在崇拜当中啊，崇拜之前啊，我们的祷告不太够啊，可能我们常常是信息啊比较加强，祷告不够啊，所以还没有跟同工们分享啊。然后昨天李斌他就跟我说今天要祷告啊，我说感谢主啊。好的啊，我们今天呢要一同来看一个题目啊，叫做祸福的抉择。礼拜五晚上我们看了这段的经文，申命记30章啊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礼拜五晚上我们讲了生命的抉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祸福的抉择。有一段我的这个经文和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请大家翻您的圣经啊，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申命记27章，申命记27章啊，申命记27章啊，因为我这个电脑呢很特别，它那个接口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接不上，我刚才临时存了这个 U 盘啊给我们的同工，但是那个可能存的这个版本不对啊。申命记27章正好啊，我们一同来朗读主的话语啊。申命记27章第11、12、13节，我们呢要看这个，实际上整个27章，但是我们重点来同声朗读主的话语，读3节啊。申命记27章11、12、13节，如果您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朗读，请。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吉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您，主啊，您的恩典无穷无尽，您也是公义的神，主啊，您也是审判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啊，不是很好谈啊，因为我们要谈到祸与福的问题。主，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啊，不但是听的，也包括讲的。主啊，愿主您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主您自己话语真理的深处，也更加的体会我们慈爱恩主您的心意，让我们快跑来跟随，让我们做出那正确的抉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那么申命记27章呢，后面我们还有一大段啊没有来读， 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经文都摆在PPT 上面，但如果大家能够伴随着你的圣经一起来看，那就更好。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说，然后后面说什么呢？你可以看你的圣经哈，有人制造耶和华的憎恶的偶像，或者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拜偶像的就必受咒诅，然后百姓都要回应说阿门啊，然后下面做什么的要受咒诅，然后百姓要说阿门啊，然后做什么的要受咒诅，百姓要说阿门啊，这一直这个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都是讲这个话。百姓要说要说阿门，这一段就讲这个东西这是在以巴路山上面利未人对着以巴路山宣布这个咒诅，然后对着基利心山宣布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的本性来说呢，在教会当中其实也常常这样就是我们不太去谈这样一个咒诅这样一个话题。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祸的，新约当中主耶稣也讲到，我们比较喜欢二十八章，你手里有圣经你可以看一看，一看二十八章我们就心花怒放了什么呢？就宣布祝福，对不对你看，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不好？是不是你看基督徒家里面挂一个这个书法，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挂那多好是不是？你看这个第十三十四节耶和华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写个书法挂在家里也挺漂亮的，是不是你谁没事弄这个以巴路山的祝福这个咒诅然后挂在家挂 fireplace 壁炉上面但是在教会当中呢，关于祝福的信息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讲的太多了。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另外一个方面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绝不是说这个又是电脑又是这个就有点绝不是说故意要让人去不开心。我知道有的人说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要使劲讲你是有罪的这个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有一个老姊妹她就跟我说，她说她怎么跟人传福音呢？有一次有一位的老太太来到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人家邀请她来了，这位老妈妈一看就是面带愁容面带愁容，这老姊妹很热心传福音，然后看到新朋友来了主动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彼此介绍，说看你不太开心呢，她说你不知道我的老伴儿刚去世这个老姊妹觉得抓到机会了老伴去世，信不信主不信主，我们都从来没去过教会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基督教这老姊妹说坏了坏了坏了。然后这人家这个新的朋友这个老妈妈说怎么了？下地狱了。哎呀，你说人家老伴刚去世，心里正难过呢，是不是正在哀伤呢，下地狱了。哎呀，把人气坏了。再也不来教会了，认为基督徒怎么都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当我们讲到这样一个祸福的一个题目，请大家注意，我们这里有一张这个 slide， 在神所造让人管理的这个世界当中，本来呢是这个没有这个灾祸的位置，在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当中也不再有灾祸，是不是这样子在伊甸园里面，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是怎么样好，然后到最后一天甚好每一天造完了以后都说好，只有一天没有说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也是好到最后一天甚好。那时候有罪恶吗？痛苦、咒诅、死亡这些东西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没有的。在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在天堂里面永恒的天家当中有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我明讲，忧伤、痛苦、眼泪、咒诅、死亡这些东西有没有？也没有。所以在神美好的创造计划当中是没有这些灾祸、没有这些咒诅的。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灾祸，就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是不得不讲 我讲这个题目，我不希望去讲，我宁可想更多的讲平安啊，讲喜乐啊。大家看一段经文，那、啊、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的意念，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虐待狂受虐狂一样啊，一讲这些我们就开心，不是的，这是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题目。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普世的教会当中，我们太多的讲祝福，讲成功啊，讲开心，甚至有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有人说好像我们就是寻求一点属灵的按摩 spiritual massage 啊，那种扎心的信息，那种给我们带来一个提醒的信息，那个警戒的信息，我们往往就去回避了，这就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平衡，让我们能够合乎中道，让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语讲得完全啊！所以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以后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们讲这个祸与福的题目，实际上为的是让人拣选生命，得到平安。我听一位同工他讲啊，也是在咱们北卡这边算南方，我一直都住在来美国，一直住在北方。南方呢，有些地方就常常不是刮那个飓风 hurricane， 那么有地方这个刮完这个 hurricane 啊，那么待憋在屋子里几天都不能出门嘛，那个狂风大雨啊，然后终于雨过天晴了，大家就出来散步就透气啊。那么两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小的孩子一起出来散步，那么这个 hurricane 过后呢，好多这个树要倒，是不是啊？是要倒，然后有的地方清理了，有的地方没有清理，有的地方这个树一倒就会把这个电线就带倒啊。那么妈妈慢慢走，一边走一边聊天，小孩子嘛很欢快啊，在前面跑跑跑啊。然后两个妈妈同时远远的看到有一条这个什么 down 的这个 power line， 就是这个啊，这树电线在那个地方，在地上。啊，人行道边上，两个妈妈同时的喊：“赶快站住！”啊 ，stop！ 一个小孩子听妈妈的话，立刻就站住了；另外一个小孩子没有听，继续往前跑。结果大家都知道，很不幸的，另外那个小孩子就碰到那个电线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讲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到关乎生命和金钱的道理，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平安，为了让人能够得到生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地方稍微的就啊有一点旧约的内容啊，包关乎这个圣经的实地。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两幅图。那么这个神就跟摩西说啊，如果您看啊，我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申命记27章啊，不是30章啊。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啊，在西缅利未六个支派呢站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布这个咒诅。嗯”这里呢有一幅地图，可能有一点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啊看到，就是在这个地图的比较中间稍微往上一点点的位置，也就是整个这个迦南地啊，这个迦南美地的正中央。大家看到有两个湖泊，是不是？北边一点那个小一点圆圈是什么海？加利利海啊。南边呢大一点的，那就写沿海或者死海，对吧？中间连着是约旦河啊，然后约旦河就往西边啊，这个正好约旦河正中间的位置往西边一点，大家能看到有两座山吗？能看得到哈、啊，两座山，一座是以巴路山，一座是基利新山。然后在这两个山中间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什么？示剑啊，示剑。示剑这个城市呢，是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迦南地所待的第一个地方，第一个这个定居的地方啊，就在那里，为神筑坛。那就在这个地方，整个迦南地的正中央的位置，说。把六个支派摆到一座山上去啊，基利新山，然后把另外六个支派摆到另外一座山上去，然后在这个平地示剑这个地方啊，利未人站在这里就开始 对这个山宣布咒诅，对那个山宣布祝福啊，每念一句，然后百姓说阿门，每念一句，百姓就说阿门啊。我们看这个图啊，这是这个近这个当代的这样一个照片啊，一个是基地新山，一个是伊巴路山啊，然后中间就是这个事件。所以大家可以脑补啊，这叫网络词汇，这个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啊，好多好多的人啊，在这边好多好多人在那边，然后立位人站在中间就来宣布神的话语，而且在以巴路山上面，嗯，还要让他们怎么样呢？还要让他们来啊，在那里来筑坛啊，在那里，然后这个来啊，把神的这个律法写在上面啊，六个支派。这个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呢，西缅、利位、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敏这六个支派，这六个支派呢都是利亚和拉杰的这个后代啊，利亚和拉杰的后代。那么有人讲这是自主妇人的后代啊，那么另外啊也有的是这个本来是卑女的啊后代。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的说啊，这个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啊，因为这个约瑟呢，后面是他的下面是以法莲和马拉西，在这里没有分啊。约瑟支派是在基利新山上，但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都是把他们摆在以巴路山上面。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圣经讲一个什么特点？哎，他们有没有过约旦河？有没有到约旦河西边来？有没有来？这现在就在，是不是啊？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起得去打，但是打完以后怎么样啊？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喜欢约旦河东的那个全平原，就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应许美地啊。后来在整个的历史上面，这两个半支派啊，大部分当然有寻求的，有这个渔民 remnant， 但大部分就流失到历史当中去了啊，流失到历史当中去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前面就是二十七章的这个前面啊，神就跟摩西讲啊，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啊，然后摩西又传递给以色列人，然后约书亚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巴路山上啊，就要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个石头立起来啊，是没有凿过的这个石头，然后呢筑一座坛啊，把律法也要写在上面，然后在上面献两种祭，很有意思啊，一种叫做燔祭，燔祭呢是最古老的祭，比赎罪祭还早。燔祭主要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献神的献上啊，向神的全人献上。然后还有一种祭叫做什么祭？平安祭。以巴路山上是宣布祝福的还是宣布咒诅的？是宣布咒诅的。在宣布咒诅的山上献平安祭，献完了平安祭、不管、不说还怎么样啊，还要在那里吃，还要在神的面前来欢乐喜乐欢庆啊，然后宣布说我们今天成为神的百姓了。在以巴路山那边是宣布一条一条咒诅，他们应该刻苦己心，是不是 啊应该痛悔，但是不是。宣布这些是指的是在未来给未来的人的提醒，若遵从主的话语，你注意这里看啊，要遵行他的诫命，那么实际上你们就必蒙祝福。宣布这个咒诅不是表明说这个咒诅就临到你们，是给他们一个提醒啊，是给他们一个提醒。然后后面我们看后面这段的经文，就也是这个申命记二十七章啊，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啊，这个十二啊段的这个经文，十二节的这个经文啊，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要受咒诅，然后百姓还要回答阿门。我问大家，如果要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试一试，比如说我们领会的弟兄站在台上没念这么一句啊，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的，然后就必要受咒诅，然后大家说阿门，我们底下会不会回答阿门？声音够不够大？我们弟兄问大家这礼拜过得好不好啊？好像很多人都声音不是很大，是吧？啊，我们会不会大声的发自内心的说阿门？我相信，如果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道理的话， 应该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的说阿们，发自内心说阿们。那我们呢，这经文很多啊，您可以对照你的圣经，我们来把它做三种不同的这个区分啊，来仔细看一看。首先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有不同。如果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大家也知道十条诫命有不同的分法啊，不同的分法。其中有一种分法，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不同。前四条诫命是定规谁跟谁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定规人与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好了啊。第十五节怎么说呢？有人如果造偶像啊，拜偶像的话，这个要受咒诅。这是呼应十诫的第二诫，前面这一部分，后面这些讲的都是呼应十诫的什么呀？人与人的关系，后面的六诫啊，很多，非常多啊，我们就不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读了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我们再看啊，第二点啊，你注意看啊，我们要大家仔细来看这段经文，或者看你的圣经。这里呢有三节经文有特别讲到一种罪，都是讲的同一种罪。比如说第二十节，与祭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然后第二十一节，与受淫河的必受咒诅；然后第二十二节，与一夫同母或同父异母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啊。然后还有第二十三节，与孕母行淫的必受咒诅。这里面如果要是你做区分的话，最多的一类的就是讲到淫行，有没有看到？其他的是另外一种的罪，然后最多的就是讲到这个淫行，他讲的非常的详细。为什么呢？跟说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啊，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这个老话叫万恶淫为首啊，万恶淫为首，这个淫乱在神眼中是一个大罪，是一个大罪。所以不断的提醒他们，不断的强调，因为这个迦南人啊，和这个埃及人和其他巴比伦他们那些很多的这些啊异教拜偶像的都很像，他们拜偶像当中掺杂了许许多多的这些淫乱的行为。好多那个偶像的庙里面，直到新约啊，到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好多那些的这个庙里面有上千个、几千个那个庙妓，所谓叫做女祭司，实际上就是庙妓。这个社会，这个堕落常常往往是从这个淫乱、得罪自己的身子开始的。今天这个社会是个越来越淫乱。败坏的社会，礼拜五晚上我们讲，就在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去挑动、勾动人里面那种的欲望、那种的本能，很可怕。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呢，心中还是有很多这些诱惑、这种捆绑，都不又到网上去看那些不应该去看的东西，看完了以后也在那恨恶自己。恨恶自己，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去看。所以在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很不容易，甚至跟几十年以前、一百年以前那些圣徒比起来更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种东西已经无孔不入啊！几十年以前若去看那些淫乱色情的东西，然后你跑电影院里面去看，或者是什么跑到什么说录像馆或者等等那些东西啊，买那个色情的杂志，今天可以通过一条网线，通过什么 WiFi 等等，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卧室当中，这是大罪，得罪神。所以神给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警告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啊，特别的强调这一点。特别强调这好，然后还有啊，另外第三种的区分的方法，前面所有的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是十一节啊，一共十一节和第二十六节 有个区分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人特别的高尚啊，我这个人道德非常的美好啊，追求纯洁，前面这十一条我全都守了，没有一条我没有守住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不知道啊，但是在新约当中，大家注意啊，新约当中有一个年轻富有的一个官来见耶稣，大家记得吧？是不是啊？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说了，诫命你是知道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记得吧？啊，孝敬父母，每条都告诉他了。其实耶稣有一条没讲，然后他说这些我从小我都守了。耶稣说你少了还有一件，变卖一切所有的，哎，捐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把这些其他诫命都给他讲了，最后一条没讲，是不是？最后一条是什么呀？不可贪婪，不可贪婪。好，那么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这一段宣布这个咒诅的话语。前面说你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你说我没有这些淫行啊，我也没有什么这个挪移邻舍的地界，我也很孝敬父母啊，我也从来没有杀过人。好，你所有这些我也没有行过贿赂。一看到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傻眼了。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只要犯了律法的一条，就犯了重条。律法还比这还多呢，还加上一个不可贪婪。那前面这些都是什么呢？前面这些对一个总结的话，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行为之罪，对吧？你如果做什么，你要受诅；你要做什么做受诅，暗中杀人的等等啊，受这个贿赂的。然后到了第二十六节呢，这个很厉害，这叫做 sin of omission。不行之罪，是不是 sin of commission 和 omission。 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如果你要给罪一个定义，这里有个定义，但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定义，但这是一个定义，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sin of omission， 这就是他的罪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们所有的人，把每一个人都圈在了罪里面，都圈在了审判之下。有哪一个人敢说我一直永远的这一辈子我都坚守遵行律法言语？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啊，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们的良心是非之心就是他们的律法。有哪一个人能够说我这一辈子我永永远远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有吗？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说我真的是这样子，举个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大家笑话都知道了，礼拜五晚上我们也讲过了啊。哪一位如果你举个手，我就给你看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已经讲过人生很大的一个悲哀，也是人性的一个悲哀啊！所以这三种区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身子以外和自己的身子，还有就是行为之罪和不行之罪。那么呢，到了新约当中，你说旧约里面讲这个律法，讲这个咒诅，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呢？旧约时代我们说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时代是什么时代？恩典的时代。在恩典时代里面有没有讲过咒诅呢？我们自己来看，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说的，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这是新约里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重，这句话也不容易讲得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对照来省察，我们爱主有多少啊？我们殷信诚意了，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坚定的信靠耶稣，认罪悔改，我们已经领到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了。但是你爱主吗？ 你爱主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吗？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没有一个人爱主爱得够多，像耶稣爱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更多的爱主一些？这是我们可以来问自己的问题，对吧？我承认我自己不完全，我承认很多时候做传道人的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世上的这些思绪出来，有时候世上的搅扰出来，家庭里面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很诚实的，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不说我就够了，不是说啊我真的是完全爱主啊，但是让我每天更多的爱主一些，更多的舍己摆上一些，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表征，这也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好，下面还有一条，在启示录22:18-19，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咒诅。讲完这个，然后没两节圣经就写完了。在圣经的最后，我讲到若有任何人篡改神的话语，这是有咒诅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中，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了好多好多什么样什么人有祸了，我们都喜欢八福了，对不对？我们都不会背。但是耶稣也讲了很多啊，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什么样的人有祸了。我们在这里提出一句给大家来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马太福音18:7，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有这个地方的绊倒人，还不是简单的说我得罪人啊，我犯罪去伤害一个人。这个地方的绊倒还更多的一层是什么？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瞎子引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在新约当中，新约当中充满了平安的信息、喜乐的信息、恩典的信息、怜悯的信息。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也不是靠因行律法来得救的，但是千万不要把旧约和新约割裂开。我们常常讲这个话，不要以为旧约当中好像就全都是这些的很公义严厉啊审判的信息。在旧约当中啊，还以为全都是这些。旧约当中有没有捡到神的爱、怜悯、恩典？很多呀，是不是啊？啊，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就何等的深啊！东离西有多么远，神让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么的远啊！你看那个约拿书，对不对？那个尼尼微大城，让先知约拿去向尼尼微啊，亚述帝国首都宣布神的审判啊，神要降祸给你们，你们若不悔改的话，约拿愿意去吗？他自己本来不愿意去的，他恨死尼尼微人了啊！因为这个亚述帝国就老欺负他们以色列，所以他们如果受祸被神毁了，他更高兴呢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对不对？大鱼肚子里面三天，然后不情不愿的去尼尼微大城，走三天的路程，他怎么样？半天啊，是不是吊儿郎当的就传福音？是不是啊？赶快悔改啦！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是不是啊？就这个应付差事啊，不情不愿的。我现在如果要像他这样的这个传福音开布道会，没一个人举手啊，然后就等着看他们的这个好戏，跑到城外去，对不对？看他们好戏啊，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些细节。然后那个弼马啊，被这个虫子咬了，他就向神发怒啊，向神发怒。神说：“一个弼马有爱惜。”神跟他说什么话呀？在这大城当中，分不清自己左右手的12万人，什么叫分不清自己左右手的？小孩子。还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怜惜呢？这是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只要他们肯回转悔改，从上到下披麻蒙灰的悔改，神的恩典立刻就降临到他们身上，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雨到他们的身上。约拿书讲得很清楚， 所以旧约我们要整全的看，新约也要整全的看啊。我们就喜欢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对不对？主耶稣讲的，哎呦，这个我好舒服啊啊！常常有弟兄姊妹就说那个。然后这个慕道友，甚至弟兄姊妹也说啊，啊，一看那个圣诞节，你看马槽的婴孩是不是啊？为你我而来，多好啊啊！这个是马槽的婴孩来，他也洁净圣殿，拿绳子做鞭子啊，哦，挺凶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要合乎中道，要整全的来看圣经的话语，这都是新约当中。那讲了这几点。啊，讲了这几点，我们也讲到罪与罚啊，讲到这个基利新山、以巴路山，讲到神的审判，讲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有祸了。那到这里呢，我们心里有点忐忑。哎呀，我这个一对照醒察，我心里好多的亏欠呐、啊。不但您是，我也是。那我们最后要看我们的希望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啊，我这里用这个 play with word 啊，活水和祸水啊，我们不是讲的福与祸吗？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啊？撒玛利亚井边对话啊，这里有个细节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耶稣呢，但是我们大家很多弟兄怎么都知道啊，当时这个犹太人如果要是从加利利往这个犹太地去，或者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去啊，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图哈，再看这个图哈，这图呢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那个史地，我们都知道在加利利海的啊西边一直到地中海之间那一块，那叫什么？就是耶稣时代叫什么地？加利利地，是不是啊？啊，然后呢在中间啊，这个就是以巴路山、基利新山那个附近，那是什么？撒玛利亚吧，哎，底下叫什么？犹太啊，犹太地啊，在新约叫犹太地啊。好，从撒玛利亚，从这个加利利往犹太地，或者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地，这两块地方呢，主要住的都是犹太人，中间住的是撒玛利亚人。这个犹太人他们怎么走？直着走最近啊，他们都不是，他们怎么走啊？先往东走，过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面东岸，然后往上走或者往下走啊，绕过撒玛利亚地啊，然后再到加利利或者是犹太，他们都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他们非常的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信仰不纯嘛，是不是 啊信仰不纯，然后说他们民族也不纯，然后整个就是跟这个外邦异教来混杂，所以犹太人就特别的看不上他们。那实际上撒玛利亚人呢也不买犹太人的账啊，对不对啊？自从这个南北国分开，所罗门的儿子叫什么？所罗门的儿子叫什么？继位的罗伯安王，然后分开了。那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看有人在那笑，大概你们知道怎么去记这两个名字啊？对，啊，对啊，好，这是这个，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好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北国，那么这个国王让不让他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不是麻烦了吗？所以怎么样啊？不是宗教改革，撒玛利亚那拜金牛犊建圣殿啊，自己建圣殿。后来的啊，后来的这个历史记载，这个有这个啊，撒玛利亚人就在一座山上建了一个撒玛利亚圣殿，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就在这个山上来敬拜。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实际上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啊。那么呢，耶稣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呢？应该是必须不，但是他必须经过。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了啊，这个盼望临到了，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叙加跟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城听着很接近吧？哎，事件啊，是肯啊， 实际上指的是一座城，或者有的人说可能就是紧挨着的，但这个发音实际上是非常接近，是一样的，就在胥家，然后胥家城外有个井叫雅各井。那么这个胥家城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非常宝贝这个雅各井，所以他们一方面这个井给他们提供井水，一方面表明他们是雅各的后代嘛 patriarch 啊，这个先父的后代，他们很自豪啊，我们也是先父的后代。然后走，耶稣走路困乏，正好是大中午的，太阳非常晒，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啊。我们又查这段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一般呢当时的这个妇女们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是不是啊？你看圣经的记载，这个利百加他们都是这样的，因为到城外去啊，路也比较远啊，那么一些的妇女小姑娘，一些有说有笑的，彼此做个伴也安全一点，而且呢早上晚上凉快，一起出来打水，大中午的一个人没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出来打水，什么原因耶稣已经知道，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一个犹太人啊，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啊，这个对话就这样来了哈，我们就不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每一节都讲。耶稣跟他说，说什么？说凡喝这水，雅各井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个妇女，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行淫的妇人，是不是啊？就是她五个丈夫啊，现在有的又不是她自己的丈夫，在整个这个胥家城里，大家都看不上她，都贬低她，歧视她，躲得远远的，连出来打水没有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出来，心中很苦啊。耶稣传福音就是这些社会上最瞧不起的人，就贬低的人啊，这人祸是最大的啊，给大家都带来这个灾气。耶稣专门就爱这样的人，连那大麻风病人啊，那个税吏，耶稣就爱这样的人，就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呢，这个妇人还很有意思呢啊，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哎，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说我已经看出你是先知了，但是他就挑战耶稣。然后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主耶稣把最重要的话点出来了。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问耶稣这句话，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这个山指的什么山？对了，就是基利心山，耶路撒这个撒玛利亚的圣殿就建在基利心山上面。他们很自豪啊，这是当时约书亚带领利未人宣布祝福的那一座山。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的祖宗啊，你们我不是。然后那边的犹太人就说，你们这个不纯，你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耶稣一来说，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最关键是什么？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神。为什么？若是单单只是靠着律法，靠守权律法，有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替我们付上罪的赎价，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的所在。今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上罪的咒诅，也在乎此，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神，真心实意的领受生命的活水啊。对不起啊，这个因为经文比较多，就翻来翻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圣灵和心腹都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愿意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耶稣基督把这个活水赐给我们，把那个祸 水给它止住了。我给大家最后看几个见证啊，这是十年以前我在国内河南一个艾滋病村，这个照片是我拍的，这是一个国家重点艾滋病村。什么叫重点？当时全国有100多个啊，我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个背景，好多弟兄姊妹知道这段的啊这个经历。上我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来看啊，这里我只挑几张。然后呢，这些重点艾滋病村就是里面艾滋病人特别多，当时是卖血嘛，90年代因为卖血染病啊，因贫治病，然后又因病更治贫，因为当时很穷，怎么办呢？就卖血，卖血以后染上艾滋病，就更穷，非常的可怜，很绝望的，很绝望。所以这是当时在那个村说这个一个大标语：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而这不就死了啊？当然国家也去有一些的扶持，然后给他们一些的药物啊等等一些的补助啊。但是好像希望就在下一代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当时好多基督徒弟兄姊妹到那里去传福音，去做见证，领他们归主。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跟当地的童工买油买米，然后送给他们很多的这些的啊弟兄姊妹的啊这个爱心的奉献支持，也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位坐在那个小车子里面的那一位的姐妹啊，她的这个见证。这个姐妹呢，她自己讲，她说我信耶稣以前呢，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在村子里面见谁骂谁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国内有时候话讲，好像像一个泼妇一样啊，母老虎母夜叉一样子，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很让人头疼的。村长跟我们讲，后来我们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还跟村长有机会，这个不期而遇啊，吃饭。那个村长开始我们坐在那里很拘束的，因为我们本来在吃饭，结果那个我还在外面的时候，那个童工给我发那个短信，手机短信说那个快来啊，村长带着一帮人来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赶快把他们就请上来一起吃吧，坐在那里，坐在饭桌，围着饭桌，谁也不动筷子，谁也不说话。啊，村长来了一句说：“你们基督徒不是吃饭之前要祷告吗？祷告吧。”我们就好，那我们当然我们就祷告了。祷告以后，这个气氛然后松很多，我们就开始跟他谈。他说我妈妈也信主啊，他说我妈妈也信。我说那你也来呀？他说这个身份不方便，他们那个村子非常大啊，就在这个镇政府旁边。那个村长很能干，非常能干啊。来，我们就提到这个姐妹，他说没错，他说这个人以前是老大难啊，老大难，但他一信了耶稣，整个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姐妹就在滔滔不绝给大家做见证啊。他讲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在国内来说，如果要是一个人得了艾滋病，那就是被判了死刑。他们那个地方已经是很穷了，已经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自信心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周围有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有病毒，他们叫病毒就指艾滋病毒，其他人更去踩过他，更去歧视他。人都是这样子，是吧？比最高的去巴结，比最低的就去踩过啊。好多这个干部家里面，如果艾滋病人来了，他说你有没有病毒啊？有病毒，有病毒站院子里跟我说话，就这样子。他们很可怜的，但是也有好的干部啊。他们说有好的那个郑州有个处长，特别的关心他们啊，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给他们解决，然后有这个急救的时候，还把他们不行要接到省城去救啊。也有好的啊，也有好的，但是他们整个生活是非常糟糕的。人家都躲着他们，但是这一位姐妹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感谢艾滋病，她说感谢艾滋病，如果没有艾滋病我不可能认识耶稣，如果没有艾滋病，你看这么多的基督徒大老远的啊，从省城，从北京，从美国来看我们，来给我们传福音啊。你看这个图，再给其他的这些艾滋病人在那里讲福音，拿着圣经再给他们讲神的话语，整个的生命完全的改变。神能够把一切的咒诅都打破，带给我们崭新的生命。那些在社会上最卑微的人，
被弃绝的人，成为神所看重的人。
多年以前，一个宣教士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说在福建沿海，福音传到一个村子，那村子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一个妇女，也是老大难啊，谁要是得罪他一点，哇，他把你祖宗八辈都给你骂的，就骂绝了，没人敢得罪他。后来呢，福音传到村子里，他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了，生命整个改变了。有的还不信啊，村子里面有一个年轻人淘气，他不信，真的吗？我得试一试。怎么试呢？有一次看到这个在村口那个路口那儿，哎，这个妇女走过去啊，她远远的拿一块红薯，啪一下就丢过去，偏偏就正好打到她这个腰这个地方，哇，打得很痛啊，啊，怎么回事？然后回头一看，把那个小伙子吓死了，蹭一下就跑回自己家里面去了。这个要是在往常被他看见，堵他们家门骂三天啊，骂得不敢出门啊。哎，没有来骂，哈哈，躲在屋里面，没有听见骂声，人走了啊。转了年啊，有一天咚咚咚有人来敲门，一看吓死了，呵呵，君子报仇。这位姐妹妇女呢，担着一个扁担，挑着两个筐，前面一筐红薯，后面一筐红薯，说你扔给我的红薯呢，我拿回去种下来了，现在还给你。哇，这个小伙子很感动，这是基督的生命，神能够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我到哪里去传福音，喜欢讲我自己个人家里的见证啊，有时候讲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是真的是很真实的见证，很真实的见证。在2004年底2005年年初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本来有一次差点就离开我们本地到另外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他们请我去做啊这个牧师，但是呢桑炮神没有让这件事情成就啊。当时弟兄姊妹说不要走不要走，我们这个职堂刚开始啊。后来就神就把我们留一直留到现在啊，然后也很感谢神，也谢谢啊我们华人福音教会弟兄姊妹的邀请，我们也一起在主面前祷告，看到神的这个引领啊，明年要过来。我们在那里一直服侍这么多年，那当时在那个寻求啊，就是那当时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帮我申请那个 R1 签证，大家知道，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拿到绿卡，那就是 R1 就是和 H1 平行，叫 Religious Worker 神职人员那个签证，被啊这个移民局给拒了，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规定啊，好多传道人的这个签证都很难拿的，实际上，然后又补充材料又被拒了。我在美国大概10天左右吧，是没有身份的啊。这个移民局的信我现在留着呢，他说 decision final, there's no appeal to this decision, 说给你拒就拒，不跟你讲道理的啊，别的地方都可以去跟他再讲讲理哈，在网上告移民局你不能告的啊，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当然我们当时职场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他那个主任牧师一直跟我说不要走啊，我觉得那个你在这工作没做完啊，你还得继续留下来。后来你看他说怎么样，你看，然后咱们那个教会很大，就帮我很快递上一份的这个申请。我们当时也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如果你真是让我们继续留下来啊，主耶稣给你出个小难题，这次让这个申请一次过，也不要打回来了，也不要有什么其他的这些的啊，这个来来回回的刁难啊，算个小难题吧，因为我在移民局等于说有案底了嘛啊，有案底了啊，就迫切祷告，弟兄姊妹也祷告，哎，真的就一次过了，那没话说了，就留下来啊，一待又待了15年啊。那在那个等候的期间，挺长的啊，等候的期间挺长的。那个时候当时也在，还有在卖房子，孩子也小，等等。有丁思维跟我说：“哎呀，牧师啊，你这个晚上睡得着觉吗？不知道明天会到哪里去。”我说：“感谢神啊，脑袋一沾枕头就睡了啊，留在这里继续服侍主，到别的州继续服侍主，回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嘛，到哪里不是服侍神？”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如果咱们没信耶稣，会在哪里？”我这话的本意是我们会在哪个地方、哪个州、哪个城市。他把我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但是个答案是完全正确的。他怎么说呢？他没信主啊，早离了。
非常真实，真的，没信主早离了，我就是我们家的祸水啊！我不说我太太，我太太，但也这责任他有责任啊！我昨天前天晚上也做见证，但神能够改变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另外一对夫妻，他们带领一个团契啊，我们刚职场之初一个团契，那团契神很祝福，很短的时间，所有来的这些 PhD 啊，这些访问学者啊，一个一个都信主了啊，很多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有的是搬走不久就受洗了。那对夫妻啊，好爱主，打开自己的家来这个传福音，他们讲自己的见证，说我们以前啊，这个我们夫妻是怎么样啊，就是成天冷战，家里面没有一点。见面就吵架，丈夫从回家开始他就跟他吵架，所以丈夫就下班不敢回家，一回家进门之前心里就有阴影的啊！你可以求求那个心阴影面积是不是、啊、就这样子的。然后那个太太就被基督徒请到教会的姐妹会里去，来到姐妹会里面，人家把福音一传给她，受感动了，说我要改变，我不能对我丈夫这个样子啊。然后丈夫回到家里面一打开门，哎，太太变了啊，满面的笑容，笑得像一朵花一样的。丈夫愣了，在门口站在那儿不敢进来，不然太太跟他说，说我信了耶稣了啊，跟我一起去教会。然后他们就一起去教会，两个人很快信了主了啊，他生命整个的翻转啊。有机会给大家讲太多的例子啊，不管是弟兄或者姐妹或者夫妻一起，我们的信仰非常的真实，我们再说非常的真实，神有能力把一切的咒诅都变为祝福，阿们吗？啊，感谢神。那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抉择，做一个决定。礼拜五晚上我们是布道会，今天虽然讲的深一点，但是我们还是，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慕道友在这里，我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所谓的觉知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你若愿意真心的归向神，请你和我一起来做下面这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一句，请您在座位上和我一起来重复一句，请基督徒也一起，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因为爱我，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低头片刻，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我们继续安静我们的心。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们有一些礼物要送给您，我们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有没有这样慕道的朋友啊？第一次做的这个祷告，请把右手举起来啊，请让我看到，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吗？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归向他，神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赐给我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永远的生命，我得着了。感谢赞美主，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有没有？有没有一位？就把手举起来，就放下。我今天也不让大家到前面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吗？我最后再问一遍，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不单自己祷告，而且我们要表示。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们向主来回应，有没有？我最后再问，就是一次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思想这个祸与福的信息。讲这个信息是蛮沉重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也知道这是圣经当中您所启示的真理。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得到这个提醒，让我们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来归向主。主，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罪恶堕落的世界当中，多少人他们不自知，像那个地狱的永火当中来奔跑。主啊，让我们怀着主的爱，让我发出这个爱的呼唤，回头吧，回家吧。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晓得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新生命。主，您已经打破一切的咒诅，您已经斩断一切的锁链，但也让我们靠主的恩典为主而活。让我们也晓得我们要尽心的爱主，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在众人当中世人面前来彰显您的荣耀，来彰显主的大爱，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